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11月14日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单独会晤，双方承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让华盛顿的内阁级官员与北京对应官员更频繁地会面，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厘岛会晤是美中关系开始解冻的信号。到了2022年11月22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时任的中国防长魏凤和在柬埔寨出席多国防长会议期间单独会面，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安全议题，这个被视为两国关系解冻的新迹象。而较早前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取消或暂停了与美国在8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几个军事对话渠道。到了今年2023年2月初，中国间谍气球现身美国蒙大拿州上空，事件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尽管中国辩称那个是一个飘离轨道的气象气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月3日推迟原定访华计划，美国军机在2月4日就将这一枚已经飘过美国几个州的气球击落。中国官方斥责美国歇斯底里。2月7日，中国军方拒绝与美国防长奥斯汀通话。在2月19日，布林肯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单独会晤，就气球事件进行言辞激烈的交锋。布林肯向美国传媒表示，他非常清楚、非常直接地与王毅交涉气球事件，王毅并没有道歉。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王毅称美国击落气球是滥用武力，由此为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是美方的责任。布林肯亦都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称美国有证据表明北京正在认真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持。在3月21日到29日，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访问华盛顿和纽约，会见沙利文和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传达北京愿意调停俄乌战事的意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崔天凯还传达了无论中国怎样做、怎样讲，美国都会加以阻挠的抱怨。华盛顿向崔天凯表达了希望美中双方能够进一步沟通的意愿。到了4月6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对友邦巴利兹访问的后过境美国加州返回台湾，期间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洛杉矶会晤。招致北京强烈的抗议，中国军方进行为期3日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并称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在5月10日到11日，沙利文与王毅在维也纳举行超过8个小时的会晤，是两国在气球事件之后最高级别的接触之一。双方就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海峡两岸问题等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在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保持双方的战略沟通渠道。另外，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曾经在5月份秘密访华，会见中国情报官员。一名美国官员同日亦都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该报道。上个月，伯恩斯局长前往北京会见了他的中国同行，并强调了在情报渠道中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5月21日，拜登总统在日本广岛参加7国集团G7峰会期间称，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很快解冻，并称气球事件是愚蠢的。很多报道指出，美国的亚洲盟友此前敦促美国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避免地区不稳定。在5月23日到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作为新任驻美大使抵达美国里森，接替当时火速晋升为中国外交部长的秦刚。驻美大使的位置当时已经空缺了4个多月，是美中建交以来最耐的一次。谢峰称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希望双方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而在当月份的24日，谢峰就会见了美国代理常务副国务卿纽兰。 在5月25到27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前赴美国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前后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双方就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领域交流，并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到了6月2号，奥斯汀与时任中国防长李尚福与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两个人握手致意，但未有实质的交流。当时中国军方依旧拒绝五角大楼重启双方军事对话渠道的要求。在6月18到19号，布林肯上任后首度访华，会见习近平、王毅和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国高级官员。传媒观察指出，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时的位置安排相比美国前两任国务卿有所降级。美中关系专家普遍都认为，布林肯访华的最大成果就是高层外交解冻，很多核心问题游传。在7月6号到9号，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会晤中国经济政策上制定最有权力的几名官员，总理李强与耶伦职位相当的副总理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坤、中国人民银行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以及时任行长易纲。耶伦亦都会见了曾经在美中贸易战期间主导中方谈判团队的前副总理刘可。会晤讨论了美中经济脱欧、中国加者管制、中国经济胁迫行为、气候合作等问题，但未有达成任何经济议题上的协议和突破性进展。耶伦在会后表示，他相信两国有更稳定的立足点，尽管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并强调接着下来的美中两国之间会有更频繁的最高层的接触。在7月16号到19号，被中方官员视为老朋友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会晤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总理李强、外长王毅等中国最高级官员，但未能够与习近平会面。美中双方同意展开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合作，但未能够达成任何协议。习近平在克里访华期间的一次会议上称，中国将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去减排的，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习近平当时是这样讲的。在8月12号到18号，台湾副总统、2024年台湾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访问友邦巴拉圭之后返回台湾之前，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中国强烈抗议，并随后展开对台军演，但外界观察认为这次军演雷声大雨点小，分析称可能与中国不想破坏美中关系正在改善的势头有关。亦都有人称北京担忧反应过度，反而让民调本就领先而且主张对华强硬的赖清德人气更加高。8月27号到30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会晤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总理李强、副总理及美中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以及文化与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不同于较早前布林肯、耶伦和克里的访问，雷蒙多同北京达成一些具体协议，譬如双方同意成立一个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双边商务问题工作小组，并自明年起每年召开两场副部长级会议。此外，双方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解释和沟通的渠道。在9月16号到17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耳他举行会谈，继续强调美中在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保持和推进高层接触的势头。双方讨论了美中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海峡两岸问题等。白宫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在9月22号，美中双方财政部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美中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和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两个工作组将会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彭博新闻社刊登的文章称，这个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经济工作组在10月24号以视像的形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10月7号到10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团访华，会晤习近平、王毅、王文涛等中国高级官员。美方代表团称访问的目的是要推进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期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中东战火爆发，原本将继续访问日本和南韩的美国代表团提前返回华盛顿。 10月26号到28号在外界关于黎定是不黎的漫长猜测之后，王毅终于访问华盛顿，在白宫会见拜登，并与布林肯和沙利文举行会谈。王毅称会晤的主线是要重回巴厘岛，面向旧金山，双方同意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而共同努力。王毅仲表示，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在10月23号到10月29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就美中气候合作、经济合作议题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礼拜、覆盖多个城市的访问，期间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国高级官员的接待。行前，纽森团队表明会将避谈人权等美中关系敏感议题，聚焦气候和经济议题，招致大量的批评。中国官媒对纽森的访问反应热烈。10月30号到31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参加北京双山论坛期间，中国联手俄罗斯齐声不点名地斥责美国制造世界动荡，个别国家总是保持零和思维，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佬拉帮结派的集团政治，推行逐墙撤垒的单边主义，使到世界充满战争阴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开幕仪式发言中说，他还就台湾问题发出强硬警告，称对台独势力绝不手软，但美中军方官员有短暂的寒暄。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向卡莱斯赠送一枚中国军事学院的臂章。11月2号，中国外交部证实，美中将会在华盛顿就军控和防止核扩散问题举行司长级会谈，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双方首次这类的会谈。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为拜习会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军控讨论不会出实质性的结果。到最后，11月11到17号 APEC 峰会在旧金山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5号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单独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